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。这故事出自《法句譬喻经》，在大正藏第四册587页上栏到下栏。过去有一位梵志，梵志有的翻译为婆罗门，他20岁，非常聪明，事情不管大小过目不忘，他觉得自己聪明绝顶，立下一个誓愿，天下技术全部都要学会，要做天下第一。如果有任何一样技术不精通的话，那就不是明达之人。于是他就拜访了很多老师，琴棋书艺，包括医药、天文、地理、裁缝、煮饭，甚至赌博、歌妓等等，每一样都很精通。他心里想，我样样都会，谁能够比得上我？我应该到处周游列国，跟大家比一比，如果技冠群雄，一定能够留名青史。于是他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去，看到一个人在制作弓箭。要制作弓其实还蛮复杂的，包括有6种重要的器材：弓的骨干、角、筋、捻的胶、丝弦还有漆，这些都是制作弓的要件，必须挑得恰到好处。他看到那位制作弓的人调制弓非常熟练，制作出来的弓强劲有力，该柔软就柔软，要射远射近都没有问题。他一看，哦，这做弓箭的技术我没有学过，万一跟他比赛的话，那我一定输啊。于是他就拜这位制作弓的工匠为师，学习调制弓的技巧。因为他很聪明，一学就会，甚至胜过他的师父。梵志又到另外一个国家去，要渡过大河，看到船师渡船时，右旋左旋前进后退都非常自如，非常轻快，如果不熟练的话，船就会在那边一直打转，而且会很吃力。他看到这个船师技术怎么那么好，他想，还好我没有跟他比赛，要是比赛的话我一定输。于是这位梵志又拜船师为师，跟他学习渡船的技巧，很快的他的技术又胜过他的老师。梵志供养船师一些钱财就离开了。后来梵志又到另外一个国家，看到国王的宫殿天下无双，他想，这王宫雕梁画栋制作非常精美，这功夫技术尺寸角度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好。他想，这我也没学过啊，既然要当天下第一，这个我也要赶快学起来。他学习没多久又胜过他的师父，便离师而去。后来他走遍16国，所向无敌，他就非常贡高自满，我所有的技术都学会了，没有人胜过我了。佛当时在奇幻精舍看到这个人，觉得可度，于是佛就化作一个沙门，拿个席帐捧着钵在他面前晃来晃去。由于这位梵志从来没看过出家人，他就问沙门，你是什么人？穿的衣服跟大家都不一样，你拿的这是什么东西？席帐钵我从来没看过，你还剃发 跟平常人都不一样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佛所示现的沙门就说，我是调身之人，意思就是调炼身心的人。换字心想，要当天下第一，还要调炼身心，这太不容易啊。于是他就请问沙门，要怎么调身呢？沙门就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工匠调脚，水人调船，巧匠调木，智者调身。也就是制作弓的人，他要调制六材，弓的骨干、筋、角、胶、丝弦、漆等。船师他是调船，制作古往宫殿的人他是调木，有智慧的人他是调炼身心啊。譬如很厚重的石头，风吹不动，有智慧的人他非常稳重，不管是毁谤或者是赞叹，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，都不会轻动。譬如深渊，非常沉静清明，有智慧的人听闻道法，心里非常清静欢喜。沙门说完偈颂之后，就腾空现出佛身32相80种好，身放光明，再从空而下，并对梵志说，我是依着智慧跟道德才有这种调身之力啊。这位号称天下第一的梵志一看，天哪，竟有这样的人，那我怎么当天下第一啊？于是梵志便对佛五体投地，进一步请问调炼身心的方法。佛就对梵志说，奉行五戒、十善、四无量心、六波罗蜜、四禅、三解脱门，这些就是调炼身心的方法。你如果真想学的话，那就好好来修学这些法吧。你之前所学的制作弓、渡船、建造宫殿等，都只是为了追求虚名，即使成为天下第一，最后还不是在世间生死轮回。梵志听了以后，心开意解，欣然愿意作为佛弟子，从此不再讲天下第一了。佛就说，善来比丘，梵志就虚法自落，成为沙门。佛在为他讲解四谛、八解脱、八正道的要义，他很快就证得阿罗汉。这故事提到，有位梵志想要遍学世间一切技艺，发誓想要成为天下第一，但是遇到佛之后，便不敢再号称天下第一了。佛的意思是说，即使世间一切学问技术都成就了，成为天下第一，终究还是要在世间生死流转，想要避免轮回生死，那就要向内调炼身心，而不是向外追求。以上以这些跟大家一起共勉。